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1月21号星期一，美中两国防长可能会面，美国副总统会见台湾代表张忠谋。
这个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对台积电的芯片工艺非常感兴趣。
台湾加强安全审查，港人移居台湾通道变窄。
对某一些专业，尤其是香港人，如何协助他们考这边的证照，这条路好像不是很通。
美国防部长奥斯汀称，防卫乌克兰事关全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在星期天，也就是11月20号说，对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与美方交流持积极态度。有分析说呢，这是美中两国领导人近期在印尼巴厘岛20国峰会期间会晤之后，双方关系解冻的又一个迹象。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来分享详情。肖洵，是否美中国防部长会出现在同一时空呢？按中国现在最热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似乎有密接的可能。
是的，宇宙。路德社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早前曾分别承认他们会参加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进一步的动态是，在星期天，中国国防部发布了声明。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答记者问时声明称，中方对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与美方进行交流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声明还说，双方有关部门正就此保持沟通协调。
那这么看来呢，就是说密接的可能性很大哦。
是的，路透社说，如果两国国防部长能在周三开始的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会晤，这将是自今年八月初中国为报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而中断与美国正常军事对话后，双方的首次高层军事交流。
是的，消息。那我们也知道呢，两国近来在台海呀军事方面关系是相当的紧张。那么尤其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六呢还刚刚在加拿大出席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的时候呢，还抨击北京说，北京像莫斯科一样都寻求一个强权的世界，他们相信这个世界可以用武力解决纠纷。按我们通俗的解读的话呢，就是说美国认为北京认为拳头决定是非。
对，奥斯汀是这么说的。俄罗斯发动的乌克兰战争突出我们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挑战，中国也在这个地区推动非常远离我们自由稳定开放国际体系愿景的东西。奥斯汀还说，中国围绕台湾的活动更具挑衅性，北京的军机几乎每天都飞进台湾，对美国和盟友的飞机进行拦截。总之是，华盛顿认为中国及其重新设计印太地区的努力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
火药味很重啊。不过呢，似乎在上星期为期两天的 G20 峰会之中呢，拜习会让两国关系获得了一定的管控。
是的，11月14号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双方举行了会晤，之后习近平同意恢复与美国的高层交往，这包括布林肯国务卿即将访华，克里与谢振华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恢复对话等等。
好，谢谢肖洵，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期两天的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袖会议11月19号星期六在泰国曼谷落幕。一如往年，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依然委派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代表出席。张忠谋受到美国副总统会面，并与习近平见面短暂对话。那么外界的关注度如何？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
黄丽玲你好。台湾总统蔡英文为什么派张忠谋代表出席 APEC 非正式领袖会议？有哪些影响、意义何在？
他的台湾第一次在 APEC 打出企业家牌呢，是大概在2006年，当时的台湾总统陈水扁委由时任台积电董事长的张忠谋代表出席，那也是张忠谋第一次出席 APEC 的峰会。那么张忠谋像一直呢在台湾享有半导体教父的称号，是一位分量跟地位非常高的企业大佬，由他的代表台湾总统出席这个 APEC 峰会，自然会降低政治敏感度，也能达成扩展台湾外交能见度的这样的目的。那么高龄91岁的张忠谋第六次参加这个 APEC 的非正式领袖会议，但今年受到的关注度非常不一样，基于台积电的重要性，张忠谋出席呢也凸显了台湾在地缘政治以及半导体等这个科技产业的战略重要性。那么根据张忠谋星期六晚上所召开的记者会，他这次在会中呢都见到了这个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人，也进行了双边的会谈。张忠谋说呢，他跟这个哈里斯碰面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对于台积电的芯片工艺非常感兴趣，也询问了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设厂的进度，而哈里斯呢也重申了美国会协防台湾安全的这样的决心。至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呢，也向张忠谋表达了他对于台积电跟日本在半导体业发展上的合作非常满意。其实不止美国、日本跟新加坡，根据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的观察，不少国家都表达希望跟台湾合作发展半导体的产业，还有一些国家说希望能够派年轻人到台积电或是台湾受训，所以从这些迹象看来，我们或许可以总结张忠谋这次的 APEC 行算是一次蛮成功的半导体芯片外交。
那么据报道呢，张忠谋此次也见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有触及到台海和平安全议题吗？你了解的情况？
根据张忠谋自己的说法呢，他跟习近平早在峰会的第一天就有一个短暂的会晤，两人互相问候，他总结呢气氛呢算是很愉快很客气。那么张忠谋呢就向习近平恭喜了他在二十大上的成功，他也告诉习近平他去年动过一次髋关节的手术。那么习近平也很客气回答说，这个跟张忠谋说他现在气色看起来很好。那么从这样的对，但我们不太确定他们私底下还有没有说到更多的对话，但是从这样的对话内容来观察，两个人的互动如果停留在这个髋关节手术这样的话题上，显然是属于这个行礼如仪。那么毕竟张忠谋自己也不具有官方身份，那本来这个会议的场合就是一个比较属于经贸的场合，也不太可能触及政治面向的议题。不过媒体尤其是外国媒体，都不断的追问张忠谋是否有当面向习近平表达对于台海的关切，或者是传达这个蔡英文总统想要对习近平传达的讯息。但是呢，在这方面呢，张忠谋没有正面的回应，他只说蔡总统要他传达的呢，他已经在他的两篇演讲中很完整的谈到了。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啊，张忠谋跟习近平避而不谈台海和平，就像英文讲的，台海和平就像 elephant in the room， 房里的大象，大家都眼睁睁看着，但是却是避而不谈，是代表的是这个议题非常的敏感。不过张忠谋在国际记者会上回应的很好，他说呢，许多领袖都表达了对这个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有非常强烈的期望。那么毫无疑问，这样也当然这张呢也包括各国对于台海和平的立场。其实早在 APEC 会议之前呢，上礼拜二跟三呢也才刚在印尼巴厘岛召开过的 G20 20国集团会议，针对这个台海，也有一些共识出现了。那么各国呢都是对针对台海安全呢都是表达了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那么这个会议呢 G20 的会议，习近平自己本人也是出席的，那相信他对于全球的共识跟这个立场呢应该是分非常的清楚的，更何况礼拜一这个各界关切的这个拜习会啊也才进行，习近平才跟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过面对面的双边峰会，他们两个的会谈内容呢也包括了台海和平，也是这个两大强国讨论的重点之一。虽然呢两国各自表达了这个各自的立场，也没有什么交集，也没有达成什么共识，但是根据 拜登总统的判断呢，他不认为中国短期内有攻打台湾的准备啊，因此这个先前因为俄乌战事引发到各界外界对于台海安全这个隐忧升高的情势啊，目前应该是有所缓和了。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第一部分。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分享第二部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现在我们分享连线报道的第二部分。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依然委派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代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袖会议。张忠谋受到美国副总统会见，并与习近平见面谈话。接下来是志远与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连线报道的第二部分。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请你简短的回答，就是除了美日，张忠谋是否与会中有提及其他区域的扩厂计划？这样的发展趋势对美中的芯片竞争有何影响？
好的，台积电呢是全球的半导体龙头，现在各国都在拉拢它，除了美国跟日本，台积电都有扩厂计划啊。那么因此呢，在这次的 APEC 会议上呢，国际媒体就相当关注台积电是否要在亚太扩厂的计划。那针对这个问题啊，张忠谋在国际会议上呢回答的非常含糊，他说呢，台积电都会评估，包括在亚太区，但是它不便于透露太多。其实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啊，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供应链的变化，再加上中美的这个贸易战之后呢，制造业也好，或者是高科技也好，都有出现这样的双轨制，也就是说他们的供应链呢要慢慢的多元化，除了在中国之外呢，在中国以外的地区也会开始设厂啊，形成一个所谓的双轨制。那这样的态势对于半导体业尤其是如此的，因为半导体业呢现在已经被各国视为是一个战略物资哦，不仅是中国跟中国以外，其实包括在阿拉伯国家，在欧洲国家，在美国国家，在亚太区啊，都有希望能够自己建立保留自己的这个芯片供应链了。所以在半导体业上不仅仅是双轨制，应该是说是多轨制的情况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台积电的重要性是越来越高，也不会像刚刚提到的制造业只有双轨的发展，它会是一个多轨的发展呢。那这个对美中的这个芯片竞争当然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一向知道这个台积电它的技术是来自于美国，很多人才也是都在美国受训的，所以呢台积电必然是站对美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美中的这个芯片竞争啊是越来越白热化，再加上有了台积电的这个站队哦，中国可以说是非常弱势。在不管在这个两年前这个芯片供应上已经受到限制了，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还寄出了新的扩大的这个芯片禁令哦，从芯片的这个供应，然后从人才、技术、设备不准美国人去中国的半导体厂工作，这个是从点到线到面哦，对中国卡脖子是越卡越紧哦，所以在这个部分中国是非常弱势的。当然国际都在观察中国要怎么样来回击哦，有没有可能回击，因为毕竟在芯片这一块上面啊，中国是落后世界，落后美国非常多的，有人说是8年到10年，有人甚至觉得中国落后20年到30年。那到底中国怎么追赶上来，未来是不是能够逆转这样的劣势，这个就有待于长期的观察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与美国之音记者志远的连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乌克兰的防卫具有全球影响。奥斯汀呢是星期六，也就是11月19号在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上发出的这个警告。他说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预示着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威胁其他国家。下面我们请记者肖洵来分享一些详情。肖洵，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一些原话是什么呢？
好， 奥斯汀说，普京的独裁者同僚们都在看着，他们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拥有核武器就等于拥有了自己的狩猎许可证。奥斯汀还说，莫斯科争取伊朗和朝鲜等国支持的努力，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了新的安全挑战。他说，俄罗斯向伊朗和朝鲜寻求帮助其对乌克兰的攻击，包括使用伊朗的无人机杀害乌克兰平民。而且他还是言，美国将继续捍卫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法。
那么除了防长奥斯汀之外呢，美国国防部方面还有什么其他的动静呢？
我们知道，过去一周，俄罗斯一直在用导弹袭击乌克兰，这是莫斯科九月前入侵乌克兰以来最猛烈的攻击。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部长科林·卡尔星期六前往中东地区，途中他对记者们说，俄罗斯的确正试图压倒并消耗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不过他说，迄今为止俄罗斯还没有能够瓦解乌克兰的空军和防空系统。卡尔认为，最让俄罗斯人吃惊的一件事情是乌克兰在这场冲突开始以来所展示出的强硬程度，而这是因为乌克兰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保持防空系统继续存活，加上美国同其他盟友与伙伴们也提供了大量的支持。
那么说到这个伙伴们的支持呢，最近这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动态？
首先我们看到，英国星期六保证向乌克兰提供5940万美元的防空综合援助，包括对空枪炮与科技，以对抗伊朗向俄罗斯提供的无人机。英国首相苏纳克是在首次访问基辅时宣布这项援助的，他在推特上张贴了一段访问视频，保证我们自始至终与你们在一起。在基辅，人们周六一觉醒来发现夜里下了几英寸厚的雪。乌克兰政府警告说，由于全国气温低于零度，基辅可能会全程停摆，就是说天寒地冻，战火中的乌克兰面对的挑战也加剧了。
这的确是关键时刻啊，正像英语中有一句谚语所说的，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拉你一把的才是真正的朋友。好的，我们谢谢肖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港人出走潮持续发酵，台湾呢一度是热门的移居地，但是从今年开始，决定移居台湾的港澳人士呢却比前两年大幅的减少，他们最后呢选择移民他国。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港人舍近求远呢？对此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方琦做了一篇深度报道，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来分享其中的观察。陆阳，请先介绍一下文章所说的香港人移民台湾的总体状况好吗？
好的，香港自从2020年起涌现了移民潮，现任特首李家超在10月中旬的施政报告中承认，过去两年香港流失了大约14万的劳动人口。那根据香港学者钟建华整理的这个港府统计处的数据发现，过去三年总计呢有30万港人出走，其中近半数大约13.5万人为15岁到29岁的年轻人。
那港人移居台湾这两年的情况有什么变化呢？
是的，根据台湾移民署九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统计，今年已经有5790位港人取得了居留许可，其中1033人获得定居资格，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字相比，大约下跌了17%。那外籍人士以留学、依亲、专业、投资、创业等五大申请类别，在台湾住满一周的居留期之后，可以进一步申请定居入籍，取得合法的台湾公民身份证。
陆阳，从你的介绍来看呢，港人在台湾获得居留和定居的人数呢，已经在最近两年呢是下跌了。那么方琦的文章分析的原因是怎么样的呢？
是位于台北的宝岛移民顾问有限公司主要协助港澳居民办理来台的这个投资和专业人士移民。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张向林告诉美国之音，台湾这两年呢收紧了专业和投资移民的门槛，港澳人来台居留定居入籍的这个申请越来越困难。
专业人士不知道自己要来考台湾的证照，他们这一年在台湾居留根本就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准备，到了申请定居的时候忽然被要求，他们就很不能接受。
他说呢，自从三月底之后就不再有成功取得定居资格的协办案例。
那台湾政府呢，对提高港人移民门槛的原因给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理由？
其实呢，台湾经济部投资审查委员会为了杜绝港人假投资真移民的这个骗局呢，早于2020年初便修改港澳投资移民的申请门槛，把在台投资经营期由一年提高为三年，并新增了需在台聘任两名以上台湾员工以及实体办事处所等条件。那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今年四月曾经指出，港澳居民居留定居申请案乱象丛生，取得定居资格之后就撤资，甚至是返港生活，过去撤减资的比例高达90%左右。因此台湾移民署呢已经依规强化了审查，包括审查三年投资期内的聘雇员工人数和员工上班等事实。
对于台湾政府的投资移民规定呢，在台的香港投资移民他们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好的，报道说呢，不少港人反映台湾的投资移民法规和执行有落差，让他们倍感挫折。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这个港人黄先生，他告诉美国之音呢，他以投资移民的方式来台湾，并成功的于今年三月取得了定居的资格，从事资讯科技业。黄先生说他自己算是比较幸运的。
对我来讲，我是没有十分清楚的白纸黑字就
说，这位黄先生说，对我来说是没有十分清楚白字黑字说你住满一年后申请定居要等多久等等。我自己个人来说也是要一直等他的消息，对香港人来说是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黄先生说呢，不少在台居留的这个港人非常担心无法取得定居资格。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深度报道，台湾加强安全审查，港人移居台湾通道变窄的第一部分，作者是方琦，由陆阳介绍。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现场，继续分享报道的第二部分。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我们现在继续分享台湾加强安全审查，港人移居台湾通道变窄的第二部分。陆阳，那么事实上呢，台湾原定在今年五月修订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这个呢是放宽了港澳专业人士在台申请定居的门槛。那么这个利好的消息现在进展如何呢？
那么根据草拟的这个修法方向，如果申请人连续居住五年，第五年的月收入达到基本工资两倍的人便可申请定居。不过呢，这个修法现在是处在暂停的阶段，主要的原因据称是存在国安方面的疑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方琦采访到了101台湾移民顾问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家良。据他说呢，台湾对港澳人士加强国安审查和新增投资移民条件，让港人对来台居留或者是定居望而却步，他两年来的生意也因此惨跌90%左右。张家良表示呢，投资移民的门槛自2020年3月提高之后，业界辗转得知台湾审批投资移民的单位除了经济部投审会之外，还新增了国安局和陆委会等部门的联合审查。
那么陆阳，据方琦的了解呢，申请人在香港时所从事职业是否会影响他们获得在台居留或者定居权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听一听张家良是怎么对美国之音说的。
有啲客户都系有政府公立公立学校嘅。
张家良说，我的客户有些是香港公立学校的职员或者老师，都被定义为政府工，但是他们依然可以来居留。但是有些部门比较敏感一点，比如是纪律部队的审批上会比较严格。我听说过，虽然不是我的客户，有纪律部队背景的都不被通过，或者在大型中资机构工作过一些重要职务，那也无法通过。确实是存在一些审批上的要求。有一点需要解释一下，所谓的纪律部队指的是香港警察。
那么在台湾的香港人又是怎么看台湾对于港人申请居留权等审批的门槛呢？
那方琦呢采访到了在台居留的港人林女士，那因为议题比较敏感呢，她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林女士说，她五年前取得居留权来台，她的三个孩子呢也是通过依亲移民取得居留权，但是她的先生仍无法以依亲的渠道申请定居，她怀疑跟她先生的工作有关。林女士说，
唯一呢我哋觉得是因为佢喺地铁做过，佢要拣咁样看住佢咯。因为我而家屋企，
我觉得是因为他曾经在香港地铁工作过，所以申请案才一直卡在那里。我的朋友依亲申请失败的都是跟工作有关，但当然他们台湾当局不会这么说。我另外的朋友也是在香港地铁做的，也跟我先生差不多时间申请，他先生也跟我先生一样收到一模一样的信。另外一个朋友比我们早半年申请，也收到一模一样的信，他在香港政府职训局工作过。林女士认为台湾政府拖延的态度让申请人是心灰意冷，只能最后选择放弃。她说，很多有意移民台湾的港人朋友，尤其通过投资移民渠道的人，受不了无限期的等待，最后都改移民英国、宇宙。
好的，谢谢陆阳为我们介绍方琦的深度报道。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布隆伯格上个星期在他创办的彭博社主办的一个商业论坛上，就英国前首相约翰逊批评中国专制的言论道歉。有分析称，这个争议呢，凸显出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以及公开批评北京的敏感性。接下来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来分享一些细节。肖洵。
好的，宇宙，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星期四。在2020年竞选过美国总统的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当天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新经济论坛上表示道歉。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是该商业聚会的演讲人之一，中国商界人士也参加了该论坛。
肖洵，那么布隆伯格他到底怎么说的呢？
他在推特上发表评论这么说，昨晚演讲人的部分言论提到了某些国家及其正当选举的领导人，这可能侮辱或冒犯了一些人。在提到约翰逊时，布隆伯格说，那是他个人的想法，他一个人的想法，没有跟任何人事先澄清，我事先并不知情。对于那些对演讲者的话感到不高兴和关切的人，我向你们道歉。
那么官方层面目前有什么说法吗？我们知道呢，布隆伯格是彭博社旗下的彭博新闻的首席执行官。
彭博社的发言人拒绝向路透社置评，而中国外交部也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那今年九月呢，已经卸任的英国首相约翰逊他到底说了什么呢？
他周三发表讲话的时候批评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领导人，而且很尖锐。约翰逊的发言人引述了这位英国前首相的话说，让我们看看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前共产主义专制国家的权力再次集中在一个统治者的手中，这两个单一文化的国家传统上对移民怀有敌意，他们的民族主义态度越来越强烈。约翰逊说，北京和莫斯科愿意表现出对国际法规则的公然漠视，并且在过去一年里通过犯下的灾难性的错误证明了各自政治制度的巨大局限性。约翰逊的发言人表示，约翰逊是受布隆伯格本人邀请发表讲话的，他的批评针对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或中国人民。这位发言人表示，约翰逊强烈批评威权主义和专制，包括在俄罗斯和中国，并将继续如此，他将继续在世界舞台上为自由和民主发声。
那话说这位道歉的布隆伯格他在会上是什么情况呢？
他没有说明他的道歉是针对中国人还是俄罗斯人，但他在西装上佩戴了一个小小的乌克兰国旗徽章， 批评普京总统对俄罗斯邻国的野蛮入侵。
嗯，好的，谢谢肖洵。好，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